好，我们感谢主啊，非常的感恩。那今天我们是主日，我们是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配得我们一切的敬拜和赞美，我们要感谢他，我们要赞美他。我们一起来把这节的经文我们来读一下，约翰福音17:3，我们一起来读。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你看这节经文就知道，这是我们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很不一样的地方。基督教是特别强调你一定要认识上帝，你不可以糊里糊涂的就是在那里念经啊，就是在那里什么，他一定让我们去认识。而且他把这个认识不仅仅说他是知识，他是什么呢？他是生命。就是你认识耶稣基督，你认识上帝，这才是永生。一个人如果跟上帝是没有认识的关系的话，这个人是没有永生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信了耶稣的人，我们里面就有一种需求，就说我要认识这位上帝，我要更多的知道了解认识这位基督。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我们要跟大家继续来去分享我们的基督为王系列的讲道。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叫做最大的启示。好，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引导我们的主，你是把你的真理赐给我们，使我们得自由的主，你也使我们因着认识你，我们有永生。所以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今天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完成一个宗教的仪式，我们乃是在聚会的时候来认识你，来仰望你，来更深的认识你，使我们的生命得滋润。求你的圣灵来高抹讲台，使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使讲台讲出你的心意，使你的百姓心都得安慰，心都得激励。也求你的圣灵来高抹我们每一个人的耳朵，让我们听见你向我们所说的话，使我们知道你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信而顺服，我们就大有力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的叫做最大的启示。那么在我们啊分享的时候，我们还是先来读神的话语。我们啊一直都在讲这段的经文，我们把这段经文我们再读一下。我们还是用起应的方式来读马太福音2:1-6，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
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
希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
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
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
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
好，我们感谢主哈。我们上次跟大家有分享，就是我们分享说什么呢？我们分享了博士的王。我们看到上帝让外邦的博士，而不是让犹太人的祭司和文士来遇见婴孩耶稣，上帝特别指引他们。我们说这是上帝的引导，对吧？我们看到显明上帝的心意是让万民都要得救，不是仅仅犹太人得救。但是耶稣基督是犹太人的王，所以这里面给我们很多重要的提醒。那么我们今天要继续在这个经文当中去看，我们上次讲了说这些东方博士是被上帝引导过来的。那么我们从神学上来讲，还讲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些东方博士能够来找婴孩耶稣，是因为上帝的启示。上帝借着东方的景星向人发出启示，上帝借着圣经向人发出启示，然后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来。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去认识一下说上帝的启示它是什么意思，我们要去明白，因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要去晓得上帝的启示有什么意义。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叫什么呢？我们说叫最大的启示。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最大的启示。为什么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最大的启示？我们要看一看 另外就是我们的上帝给今天的我们还有没有启示呢？我们也要去好好去看一下，所以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从这三个方面来去看一看。那我们先要讲的第一点就是什么呢？我们来去看一看启示的上帝，就是我们说我们来认识上帝的启示，来认识这位启示的上帝。那我们说讲到认识这位启示的上帝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一定要去知道，就是我们刚才讲东方博士之所以能够来找耶稣，不是他们自己比别人聪明，而是上帝引导他们，是上帝向他们说话，对吧？那我们说这个就是在我们神学上面有一个神学名词叫启示，当然这个词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而是圣经上面就有这个词，对吧？我们圣经最后一卷书叫什么？叫启示录。好，叫启示录。其实上帝的启示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就要首先要去看一看，我们说什么叫做启示，什么叫做启示。弟兄姊妹，其实讲到说什么叫启示的时候，我们一起先来读两节的经文，创世纪一章一节和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一章一和三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
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所以你注意哈，这个是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刚才读的这两节经文呢，是创世纪一开始最开始的，就上帝说的第一句话给我们圣经上面讲，然后说起初什么？神创造天地。然后上帝怎么创造这个天地的？我们中国古代有神话传说，说有一个所谓的叫什么原始神，叫什么呀？叫盘古，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说盘古开天辟地，然后拿着斧头砍啊砍啊，把天砍出来，把地砍出来，然后盘古自己死了，死了以后他的血变成了河流，他的身体变成了大山，这是我们的民间神话传说。圣经上是不是这样去讲？圣经上从来不是这样讲，因为如果一个上帝为了造世界最后自己死了，这不是神，他没能力的，同意吧？他自己都要死还有什么能力呢？圣经里面讲说上帝怎么样子啊？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上帝怎么造这个世界？上帝是不是汗流浃背的，然后在那弄把世界弄出来？没有，圣经上面讲说上帝怎么造这个世界的？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阿们吧。上帝是用他的话语来造这个世界的，所以圣经从起初最开始一直到圣经的结尾都告诉我们这个真理。告诉我们什么真理？上帝是说话的上帝。所以当我们讲到启示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一定要去明白，启示其实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从神学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讲系统神学，如果有些弟兄姊妹去看一些神学书籍的话，系统神学我们大致给它分成七大块，我们启示论是第一大块，就是讲关于认识的，关于我们知道知识从哪里来的，我们说是启示论。然后后面还有讲到神论，然后还有讲到人论，还有讲到基督论、救恩论、教会论、末世论，但是启示论是第一个，是根基性的。所以这个根基性的，你说哇，梁弟兄不要跟我讲神学，一讲神学我头都昏了，我这个我没有学过这些神学，我听你说这些我就觉得很晕。我说其实讲到这些，你只要记得一件事情，启示论的中心重点是什么？启示论的中心重点就告诉我们说，上帝是说话的上帝，上帝不是沉默的上帝。你去看，这就是基督教圣经告诉我们关于上帝的真理和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其他宗教的上帝是不说话的，基本上都不说话。比如说讲佛教，佛教拜什么？拜佛，是吧？拜释迦牟尼，释迦牟尼会不会跟他们说话？不说的，释迦牟尼是不讲话的，释迦牟尼已经死了，他已经烧成舍利了，对吧？而且他们坚信那些舍利是真的舍利，是吧？是释迦牟尼的骨头然后烧化了以后烧成舍利了，所以还说什么？说不了了。伊斯兰教他们拜的安拉说话不说话？不说话。中国的道教他们拜的老子三清说话不说话？不说话。他们都靠什么？靠你领悟，对吧？靠你领悟。所以我们讲的中国，我们广东有，从佛教来讲有一个很著名的佛教的中国的这个六祖，就是在广东的，对吧？慧能，是吧？那他就是他悟性超强。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们都讲得很清楚，他们所拜的神是不说话的。其实这个跟圣经上面讲的真是吻合。圣经上怎么讲呢？圣经上面说你们拜的那些偶像是有口不能说，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手不能做，有脚不能行，是吧？但是我们所拜的上帝是什么？是又真又活跟我们说话的上帝，这就是我们说的启示的上帝。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去看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去晓得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怎么向我们说话呢？他借着万事万物都跟我们说话。我们的上帝不是让我们猜谜的上帝，我们的上帝不是一个沉默的上帝，恰恰相反，我们的上帝对这个世界他经常说话。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跟这个世界的关系，上帝是不是造了这个世界以后然后他就不管了？
不是。
上帝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到底关系是很重大很深刻，还是很遥远很肤浅？
很深刻，
很深刻，很重大。我告诉你，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是谁你知道吗？对世界影响最大的就是上帝。而上帝怎么影响这个世界你知道吗？你说上帝影响这个世界借着风借着雷借着电？不是。曾经有一个先知以利亚就有一段时间软弱，他就以为是这样子，所以他没有看见外在的那些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就很软弱，结果他躲到山洞里的时候，上帝让雷声让闪电让山崩这些事情都发生，然后上帝跟他说话的时候是怎么说呢？上帝用一把细微的声音跟他说话。上帝影响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方法是他说话，你知道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对世界影响最大的就是上帝给我们这本圣经，这就是上帝影响世界的方法。所以上帝从来没改变过，他起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要有日月就有了日月，从来上帝是用他的话语创造世界。现在上帝影响这个世界的方法依然是用他的话语，就是他把圣经赐给我。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的时候，而且上帝影响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说他借着万事万物都来向我们揭示真理。为什么我们基督教会出现那些伟大的科学家？比如说牛顿大家都很知道了对吧？牛顿为什么这么伟大？你说牛顿我知道我知道，我原来听过他的故事，就是他有一次在苹果树下面正在想问题中，当一个苹果砸在他头上，他就突然顿悟了，说这苹果怎么砸我头上不往天上飞呢？啊，他就发明了重力。搞错了弟兄姊妹，牛顿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去观察这个大自然观察宇宙的时候，他相信就像我们今天在这讲的，上帝是说话的上帝，上帝在宇宙大自然当中都放下了他的真理，放下了他的规律，所以我要研究大自然发现上帝在大自然当中放下的真理。所以他在科学追求上他是有神圣性的，你明白吗？他是有神圣性的，他不是只是像今天很多科学家跟牛顿他们是没法比的，他只是研究技术对吧，我要发现一些新技术，但是他们的科学研究没有神圣性。但是当这些基督徒说我去看，因为上帝借着万事万物都说话，所以这个时候他完全不一样。如果我们公允的去讲，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中国真的是跟其他的西方世界欧洲那些都隔绝了，请问我们有没有信心以我们原来的文化我们会发展出现在的科技来？一点都不可能。为什么你就知道了，因为我们缺了一个什么东西啊？缺了一个福音信仰，缺了一个对上帝的信仰。你只有对上帝有信仰的时候，你才会对有科学这样的追求。而圣经上面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上帝是借着万事万物来揭示他的真理。所以你出去看太阳你能看见真理的，你去基督徒要去思想说上帝为什么把太阳放在这里，你去看月亮你会看见真理的。所以你在科学课上学的那些东西不好意思真的是鸡毛蒜皮，你去读圣经重新再去思考，你才能成为一个聪明智慧的人。所以这个世界上面根本给我们很多特别年轻的弟兄姊妹是颠倒的，他们说读圣经那是老东西，2000年前的东西你现在还学？你现在要学最尖端的科学。我不反对你好好的去学，但是我告诉你，从探索科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带来的影响远超过你看自然科学的书。我不是说你不要去看，你要去看，我也喜欢看，包括那些什么脉动地球啊，那些好的录像啊，好的科学纪录片啊，什么发现频道你都去看，看完你回到圣经去看，你再去思想上帝的作为何等奇妙。阿们吧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要知道的。我们说你去看东方博士为什么来找耶稣，是上帝在跟他们说话，在引导着他们，这位说话的上帝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你才去明白圣经里面讲说上帝造我们人的时候他是怎么造的， 他是不是像我们中国神话传说那样说女娲造人，然后找了泥巴捏捏捏捏捏捏，然后捏呢，前面捏的那些人呢叫贵族，后来女娲太累了，然后拿一个甩啪啪啪甩出来就是人，那个就叫卑贱人，是吧？这是中国神话传说。圣经上面怎么讲？圣经上不是这样讲，圣经上说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样式造的，每一个人里面都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尊贵的。阿们吧。啊，你先不要说话啊，认真听。那你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所以大家要去明白，要去晓得这些。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他是启示主，他是真理的主，所以人里面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所以对人来讲领受真理对人性是好还是不好？对人是好的。领受谎言呢，对人是不好。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你去追求真理的时候你会有一种畅快的感觉，有没有发现？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说哎呀，一些真理讲的真的好，你整个人觉得很得滋润，对吧？我告诉你，讲假话的人容易生病，你信不信？讲假话的人甚至会生重病。为什么？因为假话是会伤害你人性，因为你本来你的人性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你的人性是要追求真理的。他们吧，为什么你会有这样？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启示的上帝。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你知道这张图是什么？我那时候在网上看到，我很感动。怎么感动呢？这个人一看就是一个很穷的人，连鞋子都没有。这是一个弟兄，他手里面，因为我们这儿放的图比较小，他手里面拿的是什么？拿的是圣经。你看这个人从外在来看穷得不得了，什么都没有，但是其实这个人比世上绝大部分人都富裕。为什么？因为他有神的话语。你说梁弟兄，你这样说我就很紧张，难道我们基督徒都要变成乞丐吗？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告诉你，连人在最困乏的时候，上帝依然可以用他的道来滋润你的人性。阿们吧。你那种说哎呀，一看到这些说基督徒都要做乞丐，这是你的思路出问题了。上帝不是这样的。我们基督教很著名的亚伯拉罕是乞丐吗？大富豪，好吧，很厉害的，像王子一样的，对不对？你明白这个道理。说但是我要告诉你，钱财永远不会滋润你的人性，钱财永远不能够让你的心灵满足。什么能让你心灵满足？神的话语，真理，包括上帝借着万事万物跟你讲的真理。你在大自然当中看见真理，你就得滋润；你看不见真理，你就不得滋润。包括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任何一个人，如果你在世界上面，哪怕你听别人去讲谎言的时候，你都觉得很难受，同意吧？有没有一个人听别人讲谎话的时候觉得太舒服了？他不讲谎话我不舒服，他讲谎话的时候我听着整个人滋润的不得了，有没有这样子的？没有。你撒谎的时候给自己很多的借口，但是你每当你听见谎言你都很难受，哪怕是你父母，哪怕是你的孩子跟你讲谎话，你都很难受。为什么？因为上帝是启示的上帝，上帝是真理的主。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盼望大家再去看，我们再去看的时候，你知道东方博士来找主耶稣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怎么样子啊？我们把这个经文我们再读一下哈，我们放在这里的经文，马太福音二章二节和五节的，这我们放在这里，大家一起来读一下。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好，我请大家去注意哈，东方博士来找主耶稣的时候，首先是被什么东西吸引呢？是东方的星。他们看见一颗特别的星，这个星跟其他的星都不一样，所以现在天文学家也在思考说，很可能是那个时候发生一个超新星爆炸。就是你要去看，你们学天体物理学，所以不要只是看那啥，你自己真的好好去看课外书。你去看有些天体物理学讲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超新星爆炸，其实它可能相当于一个恒星，甚至比太阳大几十倍几百倍，甚至是一个星系，它突然出现了这种大爆发或者大毁灭的时候，那个星亮得不得了，然后这个时候你看夜空头，你就会发现那颗星是跟所有的星星都不一样，那很可能是这样子的。然后一颗超新星大爆发，是上帝使用它来指引什么呢？指引东方博士来找耶稣。但是东方博士到了耶路撒冷以后，他们去找到西律的时候，西律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西律把祭司和文士招过来说，那个将要来的基督要生在哪里？然后他们就说，经上记着说要生在伯利恒。这个经指的是哪个经啊？ 圣经，哪一卷书啊？弥迦书。所以我说你注意，我们讲到上帝是说话的上帝，上帝是启示的上帝，我们说上帝有两种启示，在我们读的马太福音这里两种启示都出来了。哪两种启示？第一，我们说叫做普遍启示，第二叫什么？叫特殊启示。特殊启示指的其实专指什么呢？专指上帝给我们的圣经。所以基督徒啊，你是很有福的，每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你不是只是打开了一本书，你是打开了上帝的特殊启示。普遍启示呢，就是上帝借着大自然跟我们说话。所以诗篇十九篇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但是他的亮带通遍天下。我们的上帝其实他是借着大自然又借着圣经。所以我们说基督徒你要读两本书，一本书是什么？圣经。还有一本书呢？上帝造的世界。所以上帝跟我们启示的时候是有这两种启示。那这两种启示的时候，我盼望大家需要去知道这两种启示它的源头在哪里。源头在哪里？有两个源头还是一个源头？一个源头。那个源头是谁啊？上帝，我们的上帝。所以上帝启示，启示是什么意思？启示就是把真相揭开，启示就是把奥秘显明。我们的上帝是启示的上帝，这一点我就跟大家做个比喻你就明白了。我说启示和魔术正好相反，你有没有看过一些魔术表演啊？一些魔术表演说，哇，一个人坐在那里，然后盖了一张布，一松手人不见了，其实你肯定知道那个人藏起来了，对吧？但是呢，魔术的特点是什么？遮盖真相，要误导你，对吧？他就用他的手势，注意看这里，然后那个人赶紧走赶紧走，对吧？然后那人走了，然后你注意看他的手，他一松手，那个人从另外一个地方走了，这叫魔术。启示是什么呢？启示不是遮盖真相的，启示不是误导你的，启示是把你那个分散的注意力、错误的观念把你带到真理面前来。我跟你讲，这个世界上面的宗教其实都是魔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是魔术，就是它不断的在误导你，把真理藏起来，把真相藏起来。基督教呢？基督教是启示的宗教，所以上帝从来就跟我们说，你们要来明白真理。主耶稣自己亲口讲的说，我就是道路，还有什么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没有比基督教更重视真理的，没有比基督教更恨恶谎言的。为什么？因为上帝就是真理的主。所以上帝他给我们发出启示的时候，他是一个源头发出两种启示，就是有普遍启示，有特殊启示。所以我们基督徒除了读圣经，可不可以学物理学？可不可以学语文？可不可以学英语？可不可以学各种各样的自然科学？不单可以，而且应该。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大自然也是上帝的启示，圣经是上帝给我们的特殊启示，大自然是上帝给我们的普遍启示。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基督教是不会反对科学研究的，恰恰相反，基督教才是科学研究孕育的温床。没有基督教是没有现代科学的，同意吧？你去看佛教国家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科学，它是有很深刻的原因的。为什么只有基督教国家产生了现代科学？像我们刚才说的，像牛顿啊，像法拉第啊，像一大堆的这些著名的科学家都是基督徒的身份，或者在基督徒的国家。为什么是这样子？我们自己公允一点，像我们包括今天我们中国的状况，我们可以在细节上面精打细刻，但是我们要做开创性的创新基本做不到。为什么你知道吗？你说我们中国人这么聪明怎么会做不到？梁弟兄，不要灭我们的勇气，不要灭我们的威风。我不灭，我们中国人是很聪明的，中国人缺一个东西，你知道缺什么吗？缺福音信仰。阿们吧。只要我们有福音信仰，只要这个福音信仰在我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被福音所开解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对不需要不需要我们不仅仅是对圣经我们的认识要加深，我们对上帝的普遍启示的认识也会加深。阿们吧。真的，你知道牛顿怎么讲？牛顿是一个伟大的数学家，你知道吧？牛顿为什么研究数学？牛顿说数学是上帝创造宇宙的语言，就是这个宇宙为什么这样运行，一定符合数学，所以我要把数学钻得又深又尖。所以我们中国人很，我之前看一个视频，我很同意他讲什么，我们中国人会算数不会数学，中国人算数一流， 你要找一个美国人给他算最简单的两位加法，他都得拿个计算器出来对。中国人是一心算就算出来了，但数学不行。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基督教信仰的影响不够，第二个原因逻辑课开的不够，你知道吗？你要真正的数学是你要动用你的脑子好好的去做逻辑思考的，而我们都不让你做逻辑思考，因为我们很多错误的逻辑在这个国家里面，你会逻辑思考的话马上就发现它的问题，是吧？那更重要的原因是福音的影响，基督教的影响。而我们说你去看这个东方博士来找主耶稣的时候，两种启示都出来了，普遍启示东方的心，还有祭司和文士去跟他讲解说耶稣基督为什么会生在伯利恒，因为圣经记着说。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再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跟大家讲很多，这两种启示都是从上帝来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会不会互相矛盾？
不会。
所以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是不矛盾的。如果你拿圣经去看这个世界，和真正这个世界的规律相冲突了，意味着什么？那就意味着两个冲突了呀。不，意味着你错误理解了，同意吧？要不你错误理解了这个世界，要不你误解了圣经。教会历史上出现的问题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比如说哥白尼，虔诚的基督徒，他说不，世界不是绕着地球转的，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其实圣经有没有讲说太阳绕着地球转？没有。但是呢，教会误解了圣经，说不对不对，必须是太阳绕着地球转，月亮绕着地球转。所以哥白尼，你这个是异端言论，不许你再说了，是吧？这是圣经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啊？人的问题。弟兄姊妹，我们人是经常犯错的，但是上帝的启示不是这样。但我再说回这里，你要注意，我们基督徒是上帝的长子，按照上帝所定的规矩，按照以色列定的规矩，长子你知道跟一般的儿子有什么不同吗？长子得双份，长子从来是得双份。所以上帝是很公平的，假设你有三个儿子，按照上帝定的规矩，这三个儿子分家产，你知道怎么分吗？这三个人分家产的时候是分成四份，四份长子得两份，其他两个儿子各得一份，公平不公平啊？非常公平。有没有儿子不得？没有，都得，但长子很重要，所以他要得两份。我们基督徒是上帝的长子，所以你要得两份，什么事情你都得两份。恩典我们是普遍恩典特殊恩典都得，启示呢我们是普遍启示特殊启示都得。所以基督徒啊，你要去观察世界还要什么呢？认真读圣经。所以基督徒不喜欢读圣经是一件美事吗？不是。这么大的奖赏，这么大的祝福，你丢在一边是你的亏损，阿们吧。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说我只读圣经别的我都不看，我就怕我搞错了，我说也不对，因为长子得双份，你只得一份不是神的心意，阿们吧。所以基督徒啊，你是一个经历，你好好的去学管理学，上帝绝对不会说哎呦你基督徒怎么学管理学，没问题的，阿们吧。你是一个技术工程师，如果你是个电脑工程师，你学什么编程学各样的东西，上帝说好好学，因为这是我给你的，阿们吧。你是一个学生，你要去学习圣经，你还要学很多的东西，因为长子得双份。弟兄姊妹，所以我说我盼望大家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是拿着圣经，就像我们放的这幅画一样，拿着圣经进入到世界里面去观察世界，进到世界里面再去反思我对圣经的理解对不对。主耶稣就是这方面的高手，你有没有发现？主耶稣绝对是这方面的高手。门徒很发愁，说我现在开始跟耶稣了，万一明天我没饭吃了怎么办？耶稣怎么讲的？耶稣说你们跟着我还发什么愁？是不是这样说？没有。主耶稣怎么讲？比如说来，我让你们看一下，你们看天上的鸟，那些麻雀也不种也不收，怎么样子？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麻雀贵重多了，你们担心什么呢？你们再看看野地里的草，早晨长出来半晚就枯干了，但是它长出来说好看不好看？好看，上帝还看过的。你再去看野地的百合花，那个花小小的一朵，但是比所罗门穿的最漂亮的时候还要漂亮。你们比野地的花，比野地的草，比空中的飞鸟都贵重多了，你们不要忧虑。你有没有发现主耶稣怎么跟我们讲圣经的？他是进到大自然当中跟我们讲圣经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真的去效法基督。我们的上帝给我们两种启示，什么启示啊？ 普遍启示，还有什么特殊启示，我们是上帝的长子，要得什么呀？得双份，所以我都要去学，我都要好好的学。但是在学的时候，我一定不要离开上帝的话语，我要小心我误解了上帝，这是我们要看到。那其次我们还要再去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再去看讲到上帝的启示的时候，我们说要去看看人和上帝启示之间的关系。我们再来读这一节的经文，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人受造是所有上帝的受造物当中最奇妙的，其中一个奇妙就是人受造是上帝启示的领悟者，就是上帝把启示发出来，他借着万事万物都发启示，谁能领受启示呢？人。而且人不单是领受上帝的启示，人也是被上帝所造用来宣扬他启示的，所以人要研究真理，而且要把真理发表出来，这就是上帝造人的奇妙的地方。但是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盼望大家去看，去思想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作为上帝所造的这么奇妙的启示的领悟者，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绝大部分人对上帝是正确的理解的还是错误理解的？
错。
连基督徒对上帝很多时候的理解都是错的离谱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我们会对上帝理解是错的？就是我们在这里放了一张世界名画，画的是什么大家知道吗？画的是什么知道吗？亚当的堕落。亚当本来上帝造他的时候是完全正直的，是领受上帝启示的，是宣扬上帝启示的，所以亚当上帝造他的时候，上帝跟他说话，赐福给他，然后上帝把亚当造了以后，亚当是不是个哑巴？亚当不是哑巴的，上帝把各样的活物带到亚当面前，亚当给他们命名。所以今天我们 为什么管狗叫狗，管猫叫猫，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是亚当那时候这样命名的，你知道吗？这就表明我们是领受启示又是宣讲启示，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但是亚当夏娃听信了魔鬼的谎言，你注意哈，亚当夏娃听信了魔鬼的谎言，弃绝了上帝的真理，这就叫堕落。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我们就看见很大的问题出来了。我们不讲那么多，我们说从启示的角度来讲，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的启示会不会错？
不会。
普遍启示会不会错？
不会。
特殊启示会不会错？
不会。
真的不会错吗？我觉得特殊启示不会错，普遍启示有可能错哦，会不会？上帝的启示全部都是无谬的，不管是普遍启示还是特殊启示，问题出在哪里？因为人堕落了以后，我们对上帝的启示的领悟都是错的。就像主耶稣提醒门徒一样，你看我们看见麻雀的时候没感觉，我们看见麻雀的时候，特别中国人看见麻雀可能就想能不能吃了它，是吧？我们就没想过是上帝看顾我们。我们看见野地的草，我们看见野地的花的时候就说开花就开花呗，又不在我们家地里，我们就没反应了。这叫什么？这叫误解。为什么我们会误解上帝的启示？这就是罪带来的可怕的影响，最深刻的影响到我们。我们很多人以为说罪只影响了我的道德性，没有影响我的理性，这是大错特错。这也是我们基督教和天主教重大的区别。天主教认为罪性对人的伤害只伤害到人的道德性，没伤害到人的理性，所以天主教认为人凭着自己的理性还能找到上帝。我们基督教是完全反对这种观点。我们会说什么？我们说因为罪对人的影响是全人的影响，你的道德性被罪给玷污了，你的理性也被罪给扭曲了，所以我们经常误解上帝的。你千万不要说，所以我们基督徒经常犯的一个错误你知道是什么？我们把自己对圣经的理解和圣经本身划等号。神学家最容易犯这种错误，对吧？然后你把哪个神学家，哪个宗派的神学家当成你的偶像，你也一定犯这个错误。你会说圣经就是这个意思哦？不定哦，他对圣经的理解很可能是片面的，是偏差的，是错误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梁弟兄在这里讲道是不是一定完全对啊？梁弟兄讲道有没有错啊？这么大胆居然说我错，梁弟兄讲道会不会错？一定会。 任何一个传道人，任何一个神学家都有错误，因为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我们虽然被基督拯救了，但是我们依然还有罪性的残余。阿们吧。你把任何一个人当作他是无谬无误的，这个人就是你的偶像，你已经得罪上帝了，赶紧悔改吧。你明白吗？你去看今天有很多基督徒，有些基督徒是把一些政治人物当成他的偶像。哇，这个人不管做什么他都说是对的，都说是对的，都说是对的，绝对不会错。你就知道这是一个拜偶像的基督徒，劝他悔改。不管他拜他说的这个人是怎么样，有些人是把神学家当偶像啊，这个宗派的神学肯定是对的，肯定是对的，肯定是对的，这些都是拜偶像的，赶紧悔改。完全无谬无误的只有上帝和他的话语，阿们吧。我们对上帝的话语的领受是一定有问题，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什么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你只有被上帝拯救成为一个新人，你才能开始对真理有认识。所以我们在网上，我们不是把我们的讲道我们会发出来，我们会做短视频，然后我们放到这个网络平台的时候，真的也很感恩很多慕道友，反正几乎这段时间每天都有一个慕道友来跟我们辩论啊，讨论问题，真的是这样子的。然后有些那我们就耐心传福音嘛，这就是传福音的机会。但就我有时候真的很感慨，一个人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有些人真的是胡搅蛮缠，就他自己的逻辑是错漏百出的。当然我不能跟他说你给我在这儿胡搅蛮缠，我很怜悯他。但是真的当一个人没有被救赎的时候，他自己认为自己的逻辑很缜密，但其实是错漏百出。你需要什么？你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阿们吧。真的是耶稣要救你，什么要拯救你的道德，还要拯救什么？还要拯救你的头脑。基督徒啊，我们很多时候说我已经信了耶稣了，我怎么可能错？没有，信了耶稣的人才会谦卑地承认说我经常错，对吧？我们就要承认，我们这些传道人恐惧战惊站在讲台上，而且我还要告诉大家说，我再恐惧战惊我依然可能错。所以你们听我的道一定要干什么？慎思明辨。你一定要好好的去思考这个人讲的对不对，合乎不合乎圣经，还有就是我的理解对不对，合乎不合乎圣经。阿们吧。你也不要说哎呀他一讲我就听出来他不对了，其实可能是你理解错了，是吧？就像我们讲因信称义，你知道多少基督徒恨死了呀？基督徒恨因信称义的，你见过没有？很多基督徒恨因信称义。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说，一个基督徒不管他犯什么罪，只要信耶稣，罪就得赦免，同意吧？所以自杀的基督徒他的罪要得赦免的。我们不鼓励大家自杀，但是一个人自杀这就是犯了杀人的罪，耶稣基督是洗净他的罪的，阿们吧。但你知道有基督徒看见我们发了这个以后直接当场爆炸，对吧？跟我在微信里面发了一通脾气以后马上拉黑，不等我回话先拉黑我，你知道吧？这个就是在辩论上不公平，你起码等我说完了你再拉黑我嘛，对不对？你看到没有？所以我就很感慨，一个软弱的基督徒能够被上帝拯救，这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
好事。
好事。那你生什么气呢？你没发现你生什么气呢？气到一个地步，原来加我好友的时候说的各种哎呀梁弟兄你讲到太好了，我要听听你的道，然后结果当场爆炸，乖乖！如果我朋友圈他如果能扔炸弹的话，肯定扔过来了。为什么会是这样？这就是人的堕落，弟兄姊妹，罪性可怕可怕，太可怕了。所以罪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你必须得到救赎，而且只有谁能救你啊？只有耶稣能救你。你自己能不能救自己啊？你救不了。所以你没有被拯救的时候，你对上帝的启示的认识是错的，你一定要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再来看我们讲第二点，我们讲我们说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叫做最大的启示，对吧？主耶稣基督他降生在伯利恒，然后上帝引导东方博士来去找到主耶稣的时候，那你要去思想，我们为什么说东方博士找到耶稣的时候就是看见了最大的启示。你注意东方博士看到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去读圣经，他们只是说哦，终于找到了，完成任务了，赶紧赶紧我回家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他们看到耶稣非常的激动，虽然只是一个婴孩耶稣，他们就俯身拜他，把他们带来的礼物黄金末药乳香献上，然后非常的欢喜，他们觉得这是看见最重要的事情。其实如果你去看四卷福音书，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不仅是东方博士来拜他，你知道还有谁来拜他？还有天使要去跟牧羊人说去找，有一个好消息，有一个 关乎万民的救主已经诞生了，一个大好的消息，一个大喜的信息，你们要去拜耶稣。包括你去看这些的时候，你就要去明白，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给我们最大的启示。为什么我们说基督是上帝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我们要好好的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看见，让我们去明白。那我们说讲到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给我们最大的启示的时候，我们要读三节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一到第一章的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这是希伯来书一开始一个伟大的宣告，就讲到说上帝在古时的时候借着什么呀，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我们的圣经分为两大部分，哪两大部分啊？旧约和新约。旧约的作者就是众先知，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来了。所以讲到说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干什么，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那我们说在这里的话，我盼望大家你要去看见，我们说基督是上帝最大的启示。你去看圣经，像我们刚才讲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不仅仅是东方博士来拜他，牧羊人来拜他，然后天使天君高唱赞歌，太欢喜的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么我们看到希伯来书这里面讲的，包括你再去看，你再去思想，其实主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出生在马棚里，对吧？马棚里面有没有牲畜？有的，马棚里面会有牛会有马，同意吧？然后那些牲畜你去看，有一些那些画的世界名画的时候，主耶稣出生的时候有牛有马也在旁边。那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马棚这个地方又脏又臭，所以主耶稣首先借此告诉我们说，他不在乎住在我们心里，不管你的心多硬多臭，他都愿意住进来。但也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对基督的敬拜是万物对基督都要敬拜，连动物也要敬拜他。所以牛马看到耶稣的时候，我相信比人的反应好很多。希律想杀耶稣，对吧？牛马看见耶稣的时候，因为他们是上帝的受造物，上帝的光透过耶稣发出来的时候，牛马也应当大得滋润。阿们吧，你真的要看到这些。所以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是上帝最大的启示。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可能很多弟兄们会觉得说，怎么可能呢？梁弟兄啊，你要好好去读一些自然科学的书啊，你知道这个宇宙有多大吗？这个宇宙按照现在物理学家讲的，大约有几百亿光年那么大呀，就是光都要走几百亿年才走得到。而且你知道这个宇宙是不是恒定大小的？不是，这个宇宙还在扩张呢。这个宇宙每天每时每分每秒都在膨胀，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宇宙大不大？大。但是最大的启示居然是基督。而且我们讲这个，我稍微岔开讲一点点，你知道吗？这个宇宙是膨胀的，证明这个宇宙是上帝所造。你说这怎么跟上帝所造有关系？宇宙即便是按照那些物理学家讲的说宇宙大爆炸理论，说这个宇宙从最初的没有起点突然产生出来，然后开始有星球啊，有恒星有行星啊等等之类的，我告诉你，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它膨胀的速度太慢，因为有一个万有引力，大家知道吗？所有粒子之间，所有物体之间有万有引力，万有引力，这些引力如果它膨胀的速度慢的话，这些引力会把它拉回来，整个宇宙根本就出不来，会崩塌掉。如果膨胀的速度快呢？如果膨胀的速度太快的话，连原子之间都没有办法结合成分子，这个时候就分子不能形成，能不能有我们这些人也不行。 然后物理学家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就是像爱因斯坦这些物理学家就是这么牛，人家不需要搞什么超级计算机，就用他的脑袋去做数学计算，他就算出这个叫宇宙常数，所以宇宙膨胀的速度我算出来是这个速度，然后去观察发现就是这个速度。怎么样，你说这个跟上帝有什么关系？如果没有至高的智慧者去掌管的话，怎么会刚刚好这个速度就是合适？同意吧？能不能偶然正好碰到这个速度？不可能的，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这个宇宙这么浩瀚，但是你不要把你的心丢在宇宙里了。我记得我那时候上中学的时候，因为喜欢物理，看天体物理学，那时候一看哇宇宙好浩瀚的时候，整个人心慌慌了。你们有没有慌过？你真的去看宇宙这么大的时候，你心很慌的。哇，原来地球这么小，太阳系这么小，我们觉得银河系大得不得了了，结果在整个宇宙当中这么小。哇，我整个心被震撼得不得了啊，我觉得我都迷失掉了，我就崩溃掉了。但是你去看圣经，你要知道说这么浩瀚的宇宙，比起基督来讲的话，基督才是上帝最大的启示。这是整本圣经向我们去宣告的，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主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干什么？托住万有。你知道这个宇宙有多大，你就知道基督的能力有多大。不是这个宇宙拖着基督，是基督拖着这个宇宙。阿们吧。大不大？大的不得了。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在讲弟兄姊妹，我们经常讲，我盼望大家要抓住，因为有很多神学家连这点都抓不住。整本圣经的中心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整本圣经的中心不是一套教义，是基督。阿们吧。我在讲整个宇宙的中心，你知道是什么？也是基督。你再去看这些时候，你就知道整个宇宙，不管银河怎么运转，太阳系怎么运转，这个地球上哪个人做了总统，哪个人做了元首，上帝在掌管。为谁服务你知道吗？为基督服务，为基督的教会服务，为了彰显基督是宇宙的中心而服务。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是不应该绝望的，你明白吗？因为世上的人看不见基督，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哇，这个浪潮来了，那个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慌死我的，乱死我了。我们基督徒真的不慌不乱。为什么？因为整个宇宙的中心就是基督。阿们吧。你真的去看万物的本源在哪里。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看到其实讲得很清楚，第二节希伯来书一章二节后面讲说什么，也曾借着他干什么？创造诸世界。基督是造物主，他才是万物的本源，你明白吗？一切从他来的，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敬拜基督合情合理。阿们吧。因为他是造物主啊，他是创造万物了。他不像我们民间神话传说说的这样，盘古开天辟地。如果真的有盘古，我们也很敬佩他了，对吧？说的开天辟地最后自己死掉了。但耶稣说这个是你们瞎编的，太没能力了。我是造世界的，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美？你说因为我们人类建设的？不是，人类经常会祸祸世界，对吧？经常会糟蹋万物。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是美学的上帝，所以这个世界才这么美。所以基督徒要不要学美学？
要。
要不要学艺术？
要。
你明白吗？学艺术不是玩物丧志吗？不是。你学艺术要去，你要有更高的追求。追求什么？追求认识上帝，因为美是从上帝来的。阿们吧。你真的去看到，而且我们在讲耶稣基督才是万物的终点。今天很多基督徒在这方面犯了重大的错误，我们很多人是以基督为手段，以我要做的事情为目的。你错了，追求基督才应该是你的终点。阿们吧。万事万物是你追求基督的手段。所以很多基督徒为什么难过？为什么有时候甚至抱怨上帝，说哎，上帝，哎，我这个这么爱你，你怎么不给我这么多？上帝说，你因为你搞错了，你把手段当目的，把目的当手段，你当然得不着啊。你为什么来聚会？是为了敬拜基督。阿们吧。不能把基督当手段。你说我的孩子信耶稣了，主啊，你一定要让他考100分啊，一定要让他考100分啊，因为他是信耶稣的，他如果不考100分怎么行呢？他考100分也好，考30分也好，那个是他认识基督的手段。阿们吧。认识基督才是目的。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就很欢喜。 我们的孩子也好，我们自己也好，我认识基督，我是这个世界上面最幸福的人，我找到终点了，阿们吧，我找到了宇宙的目的，我找到了我人生的意义。如若不然，你活一辈子，很多人都是这样，你活一辈子赚很多钱，很多人说你好，是不是就很好？是不是就很好？不是。你知道有些很出名的人，很有钱的人，临死的时候心里面难受的不得了，我赚了这么多钱，将来就会给我的仇敌花，是吧？我现在名气这么大，将来我死了以后，很快所有人都忘记我，甚至那些人会抹黑历史，把我说成另外一个样子，会不会？会。中国历史上太多这样子了，像我们很知道的什么陈世美，真实的陈世美和我们戏剧里面唱的陈世美都不是一个人，我告诉你。所以陈世美冤死了，你知道吗？对吧？我人生的目的到底在哪里？你若认识了基督，你就大不相同。阿们吧。因为宇宙的中心都是他，万物的根源都是他，万事的目标也是他，这就是基督。基督是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能看见的最大的启示。弟兄姊妹啊，你读圣经去看耶稣，你来教会来敬拜耶稣，表明你的身份是尊贵的还是卑贱的？
尊贵，
太尊贵了，你要知道这些。然后我们还要去看什么呢？我说讲到基督是我们最大的启示的时候，你还去看，我说你要去看福音的眼镜。回到我们刚才讲，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跟大家去讲了，我们以前虽然上帝对我们有普遍启示，还有什么启示啊？我们有上帝给我们两大启示，哪两大启示啊？一个普遍启示，还有一个什么特殊启示？上帝的启示有没有错误？没有。我们的理解会错误。为什么我们理解会错误？因为罪深深的扭曲了我们。我说罪对我们的扭曲，我做一个比喻，我告诉你，罪性给人带来的扭曲，人不是说只是视力不好，比如说我是高度近视，我摘了眼镜，第一排的弟兄姊妹，我看你眼睛都是双重的，是吧？如果我按照我的眼睛说，我说弟兄，你怎么长了四只眼睛啊？是吧？这是谁的错？这是我的错，对吧？但是我戴上眼镜，我至少能看出来他是个人，我只是高度近视，是吧？你知道罪性不是只是让我们做高度近视的人，罪性是哈哈镜。你们有没有照过哈哈镜？你照哈哈镜的时候，哈哈镜是完全扭曲的，但是你能不能看见？能。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上面人会发明各种各样古怪的理论，因为人只要不认识基督，人是带着哈哈镜看世界的。所以你就明白，你不要跟那些不认识基督的人、不学习圣经的人去生气。你发现我们中国有时候，我们有时候看一些人说的话把你气得半死，对吧？就说这是基本常识，你怎么会反对呢？因为他带着哈哈镜，对不对？带着你去看。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小时候，那个上小学的时候，学校曾经组织去什么儿童乐园去玩，然后到哈哈镜前面的时候，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的，因为那个脑袋呜呜一下跟个冬瓜一样，对吧？然后那个本来是个小小个子的一个同学，然后站在那个哈哈镜面前，呜一下像个竹竿一样，对吧？大家都在那笑，你知道吗？一个人不认识耶稣基督，他是带着哈哈镜看世界，他是带着哈哈镜看什么东西啊？看圣经的。所以不信的人读圣经读懂的，他就读圣经。我记得我自己那个时候，我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跟我们那个大学毕业，然后在一个公司去工作，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同事上街去购物，然后有基督徒在街头发福音单张，然后还送了一本圣经给他，那个是个我们这个同校的同学。然后那个女孩子拿到圣经回来说，哎呀，我今天得到一本圣经。我说圣经给你没用，给我。什么意思？我觉得你太笨了，我这么聪明的人才能读圣经，你还读圣经呢？然后人家那个女孩也比较温柔，说那就给你吧。然后打开第一页就看了一下，看不懂，没兴趣。我还以为我那个时候有同事给我佛经，给我什么金刚经啊，什么那个多罗蜜心经啊，那些东西，哎，那些我是读得进去的，禅宗小故事我读得觉得很有味道的，我觉得圣经也差不多吧。这个这么我这么聪明的人拿给我看，真的是读不进去，真的是读不懂。哎，但是大家如果有些人你去读过佛经，你就知道从论语言来讲的话，是圣经拗口还是佛经拗口？佛经拗口。哎，但是你就是读不懂，为什么？因为你带着哈哈镜，你看不懂的。阿们吧。所以在这方面，那你说梁弟兄，你讲这么多跟耶稣基督是最大的启示有什么关系？你注意，耶稣基督最大的启示，他不是只是把真理给我们， 他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只有他能做的，唯独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把我们心灵上面的哈哈镜给干什么呀？给摘掉，然后他给我们换上福音的眼镜，从此你看世界开始变得正常。我们就讲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中国人，你去看最近奥运会是吧，大家看了，包括一些基督徒也是看得热血沸腾的。你注意我们中国人很大的问题，我们从来是用人完成事，我们不看重人的，我们会为了一件事情把人献祭，让这个人练到死，我们不在乎的。但是你戴上福音的眼镜再去看圣经上面是不是这样说？不是，我们刚才讲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所以圣经的次序是事情为了造就人，人是比任何事情都重要的。这个区别大不大？大得很。你如果按照这种观念，你不会同意我们现在有些做法，你有些做法真的把那些运动员都练废了，你没有造就他，他可能得了一块金牌，得了一块银牌，你去看那些有些故事很惨的。但是如果你说人比事重要，他喜欢运动是为了让他的生命更好，但是他的训练不能以残掉他作为一个方法，甚至参加奥运会也是为了他生命的益处，对吧？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去看，甚至你去看这些什么体育赛会什么之类，你都会看见两种价值观剧烈的冲突。一种价值观是被福音影响的，人是宝贵的，人是宝贵的。所以别说他得金牌了，他得个铜牌，他得个第四名，得个第八名，得个第十八名，我都要为他的拼搏精神点赞，我是很喜欢他的。但中国怎么样？得个银牌我们就说你怎么得银牌，你应该把这块金牌给国家赢得呀。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根本对人，这就是罪性的扭曲，这就是带着哈哈镜不看重人看重事。所以我们圣经给我们的次序，神第一，人第二，事第三。你明白这个道理说你对你的孩子都不一样。我们发现很多基督徒在教育孩子上面也是世界的这个标准，只要孩子成绩好什么都无所谓，只要你考一百分什么都无所谓，只要你没有考一百分你什么都是错的，是不是？大错特错啊，弟兄姊妹啊，你知道你这样去多么伤害孩子吗？不是这样子的。这个人是何等的宝贵，这个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好的无比。关键是我们的孩子还因信耶稣基督成为新造的人，他是神的儿女。你对神的儿女这样苛刻，小心上帝审判你，阿们吧。你知道有些基督徒父母上帝是不喜悦的，就是因为你用世界的标准在对待他的儿女。你以为你的孩子是你的吗？是上帝托付在你们家待十八年之后，他是上帝的，阿们吧。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完全不一样。所以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能够把我们灵里面的哈哈镜给摘掉，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让我们去看耶稣的时候，连你解释圣经都不一样。我们说你连读圣经也要戴着福音的眼镜。很多基督徒为什么读圣经读得乱七八糟？为什么有些基督徒越读圣经越讨厌因信称义？其实为什么有些基督徒我们讲基督为王的时候越讲他越听不进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不是用福音看圣经了，他已经习惯了把福音的眼镜摘掉，然后用自己的那套教义那套教条去看，所以他对基督，你老是讲基督，我受不了了，我已经，梁弟兄，我已经忍你很久了，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基督为王给我讲完，是吧？你换一个题目，换一个题目。我告诉你，你只有在基督里，因为基督是圣经的中心，基督是解经的钥匙，所以基督是最大的启示。你一定要看到这些，一定要明白这些。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个，我们说为什么我说基督是最大的启示。其实讲到基督是最大的启示的时候，其实里面还有很多很多我们需要去知道。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你注意这节经文是惊天动地的经文， 我以前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跟倩文师母呢是十几年前了，跟他的一个好朋友，我们去跟他传福音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讲了这节经文。然后那个好朋友他是练瑜伽的，他是有点通灵的，他就跟我说，哎，我讲完这些经文，他说你再说一下你刚才说的那个，我就再说一遍。他说你知道吗，你当你刚才讲这些经文的时候，我看见你天灵盖上面一道白光出来啊。我说哇哇，我还有一道白光出来，我自己没看见。他这些是通灵的人，就是他很佩服这个，他说你这个话讲出来的时候，他感到他灵里的震撼。弟兄姊妹，我说基督徒才更应该被这节经文震撼。为什么？这节经文耶稣在告诉我们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一套理论吗？真理是一套教义吗？不是。他说什么？我就是真理。真理是一个人。真理是谁？耶稣基督。所以真理是一个死的教条吗？是白纸黑字的字吗？不是。真理是活的生命。所以我们基督教讲真理的时候说，真理是生命之道。只有我们敢这样去讲。佛经敢不敢这样讲？不敢的，对吧？伊斯兰教敢不敢这样讲？不敢的。道教敢不敢讲？不敢的。禅宗敢不敢？不敢的。只有基督教说真理是又真又活的生命之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去看万事已经不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最好的神学是什么？最好的神学不是去找那些教条。我不反对你学神学，最好的神学一定是基督。你把基督丢开的时候，你已经是舍本逐末了。阿们吧。而且你再去看的时候，我们再讲，我说我稍微岔开讲远一点点，你知道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他受洗了以后，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他就开始登山宝训，对吧？登山宝训的时候，主耶稣做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讲解律法。他说你们听说有人说啊，昨天打你啊，你就要打他啊，伤你的眼睛你也伤他的眼睛，什么怎么之类，对吧？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有些神学家解那段经文就说耶稣颁布了天国的新律法，对不对？不对，这种说法完全是错的。我告诉你，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是给我们讲解上帝的律法。就回到我们刚才讲，因为法利赛人对上帝律法看重不看重？看重。但法利赛人跟我们的区别在哪里？法利赛人缺了这个东西，什么东西？眼镜。什么眼镜啊？福音的眼睛。所以他们对上帝律法的讲解对不对啊？不对。他们带着什么在讲解上帝律法？带着哈哈镜。所以你去看到法利赛人讲上帝的安息日的时候说啊，你们必须守安息日啊，你们不能那啥。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说，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我告诉你，你没有福音的时候，你也是带着哈哈镜去看这节经文的。所以我们不少现在的基督徒，一些特别是牧师传道人很有这个压力，真的。哎呀，不行，今天我摆了这么多张凳子，你怎么才来一半啊？不行，我得压你们来呀。我们就很容易变成人是为安息日设立。耶稣不对，你看主耶稣去做的事情，他讲的话，耶稣基督才是律法的赐予者。阿们吧。摩西律法，摩西律法，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套律法是不是摩西发明出来的？是摩西领受的。阿们吧。谁给的？上帝。耶稣是不是上帝？你明白吗？所以耶稣是律法的赐予者，所以耶稣才有对律法的最终解释权，他的解释一定是无误的。阿们吧。所以他不是来给你讲一套新律法，他是告诉你律法的本意是什么。所以法利赛人来挑衅主耶稣的时候说，你夫子跟我们讲讲律法的总纲是什么。耶稣一看，因为他们其实是想来去攻击主耶稣，主耶稣说机会来了，我告诉你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律法的总纲是什么？两条，什么？尽心尽性尽智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是什么？爱人如己。律法的中心居然是爱。这个跟法利赛人解的律法一样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法利赛人用律法就是要当鞭子来抽人的，结果你说律法的总纲就是爱，你不是把我的鞭子给废了吗？你看到没有，弟兄姊妹啊？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我在讲从亚当开始一直到这个世界结束，有谁遵行了上帝的律法？全部遵行啊，一点不差。有谁？有没有？
没有。
真的没有吗？有一个，谁啊？耶稣。阿们吧。所以耶稣所行的没有违背律法。好，所以当你主张一些做法用耶稣去衡量的时候，发现你的主张和耶稣做的不一样，怎么办？谁错了？
我错了。
肯定是我错了。有些神学家的主张跟耶稣主张完全不一样， 所以怎么样，神学家也对，耶稣也对啊，不是，神学家什么错了，丢掉他，他们吧，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你真的去看，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教会当中有些人就是这样子的，有些人拿着圣经里面讲的话然后乱解，然后说哎，耶稣说了不要离婚呐，神配合的不可分开，是不是这样说过，说过，但你要好好理解，所以有些人说我们基督徒是不许离婚的，哎，我说上帝的律法都许离婚，你给我发挥出来一个不许离婚，你从哪儿来的呀你，对吧，所以他的解释对不对，不对，怎么办，是不是我们可以随便离婚，不是，你看看耶稣怎么讲，阿们吧，你再去看这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很多对上帝律法的那种错误的理解在耶稣面前都被颠覆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才讲一个人得着基督才叫尊荣律法，跟我一起说一遍，一个人得着基督才是尊荣律法，一个把基督抛开的人说我对律法很热心，你就是那个没归主的大树扫罗，你会残害圣徒的，你是一个法利赛人，你必须回到基督里，阿们吧弟兄姊妹，而且你再去看的时候，我说我再稍微再讲多一点点，我们基督徒都重视传福音，怎么传福音，我们怎么传福音，传福音最好的榜样最好的方法你知道是谁吗，
耶稣，
你再去看，我这个不客气的讲，因为传福音很重要，有很多教会定起来传福音的方法在耶稣身上套不下去，耶稣从来没用过他们的方法，但是他们打死要坚持这个方法，你去看耶稣哪一次有慕道友到他面前都说，这样我先跟你讲，你知道吗，你是个罪人，你是该死的，你要下地狱的，现在我告诉你，你必须怎么怎么样才能得救，耶稣有没有一次这样做过，耶稣有没有跟慕道友讲说，这样子我告诉你哈，你这个信心是不对的哦，这个人说我要信耶稣，耶稣有没有说不对不对，你这个叫知识性的信心，你这个是暂时的信心，这是不对的，你有没有发现耶稣做过一次这样的事儿没有，
没有，
耶稣对着那个钉十字架的强盗说什么，
今日
你就要跟我同在乐园里了，你有没有发现你用你的传福音方法往耶稣身上套一套，你会发现你错得离谱，阿们吧，你去效法基督，基督怎么传福音你就怎么去传，这个时候你会突然发现你传福音能力大增，阿们吧，为什么你传福音能力这么差，因为你没有效法基督，你用的方法是神学家的方法，而且那些神学家自己就没能力传福音，你看看，你找了一个游泳的教你打乒乓球，你不找死吗，对不对，你找个体育老师来教你古文，你会教出什么东西来，你当然学不到了，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你要好好的传福音，就效法基督，你去效法基督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主耶稣那个时候，你看看多少那些慕道友往他身边涌，对吧，你去效法基督的时候，那些瞎子啊瘸子啊哑巴啊，那些需要福音的人真的都会涌过来，你看耶稣怎么做，那个摊子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主耶稣有没有跟他说，这样子你知道你为什么瘸了吗，你想想你犯了什么罪，你告诉我你爸犯了什么罪，耶稣有没有这样搞，耶稣怎么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拿起褥子走吧，如果我们今天这样传福音，你知道多少教会会定你的罪，弟兄姊妹啊，基督是最大的启示，不要听那些离开基督的自我发挥的自我编造的没有用的东西，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我们说看基督它是最大的启示，上帝最大的启示不是宇宙而是基督，上帝之所以说基督是我们最大的启示，你没有基督你不可能认识上帝的启示，当你知道耶稣基督是上帝最大的启示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绝对的标准就出来了，绝对的标准是谁啊，耶稣基督，你做任何事情去让耶稣去做你的标杆去评价，你看看耶稣怎么做，你的主张在耶稣身上通不通得了，通不了干嘛，赶紧改，这叫归正，阿们吧，归到哪里去，归到一个宗派吗，归到一个教条吗，归到哪里去，归到基督面前去，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再讲第三点，也是我们讲的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去看一看信心与启示，就是我们说我们的上帝是说话的上帝，是启示的上帝，这位启示的上帝给今天的我们还有没有启示，他跟今天的我们还说话不说话，说不说， 说上帝还会不会跟我们说话，以后我们说哎呀圣经不够了，再加两本哈、啊、然后梁弟兄还要加一本梁弟兄语录，好，王弟兄还要加一个王弟兄语录，要不要加这个？不能加了，上帝的末世已经完全了，不能增加也不能删减，所以圣经是不能动的。但是上帝的启示结束了没有？没有，上帝借着万事万物继续跟你说话，每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上帝也借着圣经跟你说话，阿们吧。你要去看到，那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讲说信心与启示呢？就是你去看上帝是向我们说话，向我们启示的上帝的时候，那么我们说东方博士能够来见到耶稣让人吃惊，我们之前讲过说有个神学家讲说在新约圣经当中这么多的人的故事里面讲到信心，他最惊叹的就是两批人，哪两批人？一，东方博士；二，钉十字架的强盗。哇，这东方博士的信心太厉害了，所以他们能看见上帝的启示是因为信心。所以我们说我们去看一看上帝给我们的启示跟信心之间的关系，我说讲四个，我们说要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第一，你要知道是什么呢？我说信心领受启示。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
上帝是启示了上帝，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把我们的哈哈镜拿掉，给我们换上福音的眼镜。你戴上福音眼镜的一个表现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信心。你只有用信心才能领受上帝的启示。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我们因着信就什么？就知道。信是在知之前的，你没有信心你知道不了。所以很多人讨厌信心，我就一定明白一件事情，这个人对圣经的理解一定是错的。你什么时候厌烦过信心生活，那个阶段你对圣经的理解一定是扭曲的。你必须用信心然后才能领受上帝的启示。我们刚才讲了上帝给我们启示有两本书，哪两本书啊？第一本圣经，第二本是什么？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你要能够看见这个世界里面的奇妙，看见这个世界里的真理，你要用什么来看啊？你要用信心去看。真的，如果你不用信心去看的话，你看见那个树上的麻雀你是没感动的，你真的只是想说这麻雀能不能打下来吃。但是当你用信心去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上帝怎么顾念他的百姓。所以我不要担心，我不要惧怕今年中国的经济形势好不好？
不好。
但是我要不要担心？我要不要忧虑？我要不要恐惧？我不需要。为什么？因为麻雀他且看顾，何况我这个比麻雀贵重的多的人呢？阿们吧。你为什么有这个表示？这是因为信心。但是你表达信心的时候，没有信心的人是很讨厌的。哎，不要给我讲这些废话，不要给我来这些虚的，你给我来点实的。我跟你讲，你现在给他放100万在手里，他还是发愁，你信不信？真的，很多人银行存款是有100万，他还发愁的。但是也有些人银行没存款也不发愁的，因为我用信心看见了上帝的掌管。阿们吧。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去晓得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经文，基督教是不是反理性的？不是。他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所以基督教是强调信心和理性之间才有真正和谐的关系。怎么真正和谐的关系？信心来带动理性，来升华理性，理性来兼顾信心。你用理性去思考，你说哎，我现在相信上帝一定会保守我，凭什么呀？凭什么呀？这个时候你的理性就得出来了。上帝说了什么？上帝的应许是什么？阿们吧。你去看那东方博士，他们是不是狂信盲信的奔到伯利恒的？不是，他们跟着那个星走，然后到耶路撒冷，特别要听那些祭司文士跟他们去讲，说因为先知的书记着说，伯利恒啊，在犹大的诸城当中你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在这里出生，牧养我以色列民。啊，我的理性收到了，我的信心更坚固了，所以我要继续往伯利恒去走。阿们吧。你真的去看到。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说信心是方向盘，理性是什么呢？是车轮胎。信心方向盘什么意思？没有信心的人方向盘都不握。怎么样怎么样，这车开的怎么样？ 一个人开车的时候都不握方向盘，怎么样？死定了，对吧？甚至开不了。但是理性像车轮胎，一个基督徒他如果说我就是过信心生活，我不要理性，轮胎是爆的，轮胎是不好的，请问车跑得动不？跑不动。所以你基督徒啊，圣经就教我们说，你们要慎思明辨。上帝为什么给我们这么厚的圣经？就是要训练我们的理性。阿们吧。基督徒，你读圣经的时候要去质疑的，你知道吗？你要像比利亚人一样，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你要把你的逻辑学从圣经里面学到的，你不要说圣经肯定都是对的，我不敢质疑。你要质疑，上帝说你来跟我辩论，这就是上帝做的。阿们吧。你越辩论，你的轮胎就越结实，你的车就跑得越好。阿们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在讲，我说当我们要用信心的时候，我们要用信心去领受启示的时候，要用信心去凝望基督。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二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拜那小孩子，揭开房壳，拿黄金与香莫要为礼物献给他。
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真的去看，你要真的去思想的时候，就是我们要用信心去凝望基督。如果你不用信心去看基督的话，你看见的是不一样的，你看见的是不一样的。你说梁弟兄，我觉得这一点我们比较惨，我如果能够像彼得他们那样就待在主耶稣基督身边，这我就不需要信心了呀，我亲眼就看见他了，我还用信心吗？对不对？不对。在主耶稣基督身边真的有一个没信心的人，叫什么你知道吗？卖主的犹大，一直没有信心。他看见的耶稣是什么人？他看见的耶稣是一个宗教领袖，是一个老师，是一个夫子。然后呢，而且最后我觉得他达不到我的要求，所以犹大决定要把耶稣给卖了。我告诉你，你就算真的耶稣站在我们当中，你不用信心，你只是看见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你用信心，彼得是用信心有一个宣告说，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觉得说，哎呀，我们现在和旧约时候的基督徒有什么区别？我说其实在某些方面区别很大，旧约的时候没新约圣经读，对吧？但是有一样是一样，什么东西？信心。旧约的基督徒是用信心仰望还没来的基督，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呢，是用信心仰望已经来了，将来还要再来的基督。阿们吧。你不用信心是看不见基督的。所以我在这里我讲个比喻让大家去明白，我说信心像两，我们刚才讲了它像眼镜，我说它还像另外两个镜，信心像望远镜。你信心的望远镜比一般的望远镜，比哈佛望远镜厉害太多了，他能看见什么？他能看见天国的真相。你用信心去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耶稣基督现在在哪里，在天上，在父的右边干什么？打瞌睡是吧？他在天上，在父右边为我们祷告。有没有为我祷告？有没有为你祷告？有没有为我们这间教会祷告？有没有为你关心的那些灵魂祷告？
有。
你怎么知道？这就叫信心，对吧？我凭着信心，我真的是穿透三层天，我看见天国的真相。你没有信心就觉得梁弟兄这讲的太虚了，咱讲点实的。妈咪妈咪让拿钱过来，我觉得就实在了。不是的，耶稣基督现在就在父的右边。我在问保罗在哪里啊？
天上。
保罗也在天上。他在天上闲游吗？他在天上闲逛吗？他肯定在赞美上帝，也在祷告。阿们吧。林献高老弟兄在哪里？天上。在干什么？也在为我们祷告。你怎么知道的？我信心看见的。阿们吧。还有一个，我们说信心除了是望远镜，信心还是显微镜。信心怎么是显微镜？信心的显微镜就是让你在万事万物当中看见基督是万有的主。我拿起这杯水，我能够在信心里看见基督。主基督真的是顾念我，所以他给我这杯水，让我讲到的时候口渴了可以喝，知道吧？对不对？我前几天我到下午五点多钟的时候，我上房顶去锻炼一下身体，做做操，然后我也真的看见主。你说，哎，你怎么看见主了？主，然后突然一个天上的十字架吗？不是，我上去的时候五点多，我想天没有那么晒了，但是那太阳还挺厉害。但是我说到了时间了，我不运动一下也不好啊。哎，但是就在我准备运动的时候， 就突然过来一片云把那个太阳遮了一遮，哎，我说主啊感谢你，你为我把这个云安排的，真的是这样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好，谢谢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你用信心的显微镜，你在很多微小的事情上面都看见基督。主耶稣有没有教我们这个？他教我们这个，就像我们刚才说，主耶稣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你们看地上的野草，你们看野地的花，看见谁了？看见我们的天父了。阿们吧。弟兄姊妹啊，你没有信心你能看到这些吗？你看不见。所以你用信心呐、啊，你在万事上，那你说你看不见怎么办？弟兄姊妹，哎呀，有你就看不见，我现在怀疑我是不得救的。你说你能看见，我就是看不见，估计我是个假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你记得主耶稣说过一句话，马太福音7:7，祈求的就给你们，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所以主啊，我在万事万物上看不见你，求你让我看见。耶稣听不听你这样的祷告？
听。
能不能看见？然后你就开始看见。阿们吧。主啊，我在那里觉得有个障碍挡住我，我就是看不见你的作为。叩门的就什么？就开门。主啊，我要叩这个门，我不要让这个障碍挡住我。阿们吧弟兄姊妹啊。但是前提是什么？信心。你当你把信心丢开的时候，你已经不打算遇见基督。你只要凭着信心，所以上帝公平无公平？太公平了。信心要求高不高？要求高不高？不高。因为信心不是行为。阿们吧。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拿出信心来。梁弟兄，我昨天还很软弱呢。你上一刻，你上一秒很软弱，你这一刻都可以拿起信心来说，耶稣啊，我要看见你。阿们吧。就是这样子的。你要效法那个父亲，跟主耶稣说，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干什么？求主帮助啊，对不对？就是这样。这是第二个，我们说我们要用信心去凝望基督。第三个，我说我们要用信心看待基督的教会。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1:23，我们一起来读。
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我说为什么要讲到教会？你知道吗？上帝很怜悯的。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阿们吧。上帝怜悯这个世界，然后上帝向这个世界发出救恩的启示，最重要的是借着基督。但是主基督现在在天上，所以上帝对这个世界他拯救的启示最重要，你知道放在哪里吗？放在他的教会里。教会是上帝给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启示之一。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
教会是上帝给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启示之一。
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不要轻看教会。但是你去看教会，你不用信心，你是看不到教会的荣美的。你是很容易觉得教会有什么，我不觉得它很珍贵。很多人有问题，包括你这个梁弟兄，你是有问题的。我只是不好意思告诉别人家，说的对不对？对，没错，我们每个人都有问题。但是我用信心去看的时候，上帝居然借着这些有问题的人建造了一间教会来为基督做见证。奇妙不奇妙啊？太奇妙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去看任何一间教会，你都要存着信心去看。这个时候你看见是不一样的。魔鬼经常欺骗我们，就是想让我们不用信心去看教会。所以很多基督徒不用信心去看教会，就被魔鬼的差役给骗走了。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就是这样，有些人搞纷争，然后那有的软弱的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子，哎，我再去联系他，他不理我了，我知道这个弟兄真的软弱了，为他祷告，是为他祷告。为什么？他就开始对教会的看法出了问题，他不能用信心去看教会了，他开始觉得这个教会，我觉得这个教会地板砖都有问题，我觉得你们泡的茶也有问题，我是不能喝茶的，你们居然给我端了一杯茶过来，哎呀，我太难过了。你知道吗？我们不用信心的时候是看不清上帝在教会当中的美意的。阿们吧。但是你用信心去看教会的时候，你的看见是大不相同。我告诉你，每当你进入教会，你就是进到神迹当中。每一个基督徒本身就是神迹，这些基督徒联合在一起成立一间教会就是神迹。所以弟兄姊妹，我让大家，你自己现在 左右看一看，你要跟你旁边说，你是神迹，你是神迹，我看见你就看见神迹了，阿们吧，弟兄姊妹啊，真的是这样子的。我在这里讲道的时候是看见一堆的神迹啊，阿们吧。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会晓得说教会是何等的荣美。但这一切看见在哪里看见？在信心里。你要用信心在基督里看基督的教会。我看耶和华的证明又美又善，阿们吧。你要看到最后，我们说你去看耶稣基督信心和启示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用因信进入何场。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4章35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
我告诉你，上帝给我们这些基督徒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传福音的启示。上帝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福音大使命的启示。而如果我们不用信心，我们是看不见的。我们会看见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我会看见我的工资高了还是低了，我会看见觉得我今天的身体好不好，我的孩子怎么怎么样子，但是唯独看不见福音的需要。但是如果你用信心去看的话，你就会知道说福音大使命是上帝给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最重要的启示。所以我要做一个传福音的人，阿们吧。你真的要去知道，真的要去晓得。而且当我们用信心的眼睛去看的时候，你不是只是看见一些人怎么怎么样，你用信心的眼睛去看的时候，你会看见什么呢？你会看见很多需要拯救的灵魂。你用信心的眼睛去看上帝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神看任何一个灵魂都是宝贵的，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什么？乃愿万人悔改。这个就是你用信心才看得见。而且你用信心去看的时候，你会看见的和这个世界里面告诉你的不一样。这个世界告诉你说人人最需要的就是赚钱，没有钱就会饿死。但是你用信心去看的时候，我们不反对人需要吃饭，但是我们看见人最需要的是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阿们吧。你就不会说哇，这个人这么有钱，我觉得他什么也不缺了，他的家庭很幸福，我觉得他什么都不缺了。不会，你用信心的眼睛去看的时候，这人需要耶稣，这人一定需要耶稣，阿们吧。而且你用信心再去看的时候，你会看见这个世界里面最有能力的到底是什么。这个世界里面最有能力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没有什么东西能胜过他的福音，阿们吧。所以你只要去传福音的时候，你靠自己的能力吗？不是，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只要你去传福音，一定有果效。而且你真的去看，你真的去晓得的时候，在这个世界里面一定会得胜的是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其他东西都可能失败，哪怕是最好的制度、最好的理论、最精妙的设计也会失败，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一定不会失败。我为任何一个灵魂献上的祷告，我为任何一个灵魂所发的热心一定不会突然，阿们吧。因为这是主应许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去勇敢传讲福音。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你用信心去领受启示，你用信心去凝望基督，你用信心去看基督的教会，你用信心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良性循环一旦形成，你整个生命是一定每天都在更新，每天都在成长。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求主这位启示的主让我们在他里面更新进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向我们说话的上帝，你借着普遍启示、特殊启示都向我们说话。我们经常有的软弱是我们错误的理解你的启示，我们误会你的意思，但是主，你一点都不嫌弃我们，你愿意拯救我们，使我们整个人成为新造的人，你愿意拿掉我们心灵上面的哈哈镜，给我们戴上你福音的眼镜，而且给我们福音的望远镜，还有福音的显微镜，让我们真的是可以看见你在天上的荣美，看见你对我们的爱，也能看见在万事万物当中你的掌管，就是我们大不相同。 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只能用信心来领受你启示的时候，我们就用信心看待你所做的事情，用信心看待你所建造的教会，用信心看待你给我们的呼召的时候，主啊，你给我们的呼召我们只要去做必然得胜，我们用信心看见你给我们的教会的时候必然荣美。愿主你就在你百姓身上显出你的荣耀和得胜，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